呢，就是那个时候啊，当时那一个长子叫做西咕嘟长子啊，他为他的儿子啊娶媳妇，就说这个西咕嘟长子他一共有七个儿子，那么已经六个啊都已经娶了媳妇了，那么最小的一个儿子呢还没有娶媳妇，所以呢他就为他的儿子啊最小的一个女儿子娶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媳妇。那么他当时娶一个什么样一个媳妇呢？下面就告诉我们呢，得豪贵长子家里端正无双啊。那么当时呢，这个基督的长子啊，他在娶媳妇的时候，因为在印度这个国家，他们这种人，这种就是说人的这种财富啊、地位啊、门户的这种观念很重要。就是有钱的人，他娶媳妇一般都会娶有钱人的家里的儿子、女儿。如果说有地位的人家里娶媳妇啊，他就会娶那些有地位家的这种女儿。那么基督长子他当时在印度呢，他是很有地位的，也很有财富的，所以他娶媳妇的时候，他也就是像豪贵长子家里的，豪就是富豪。很有钞票，很有财产，贵就是很有地位，是从一个很有钱、很有地位的人的家里啊，起来的一个媳妇，端正无双啊。这个媳妇啊，她长得非常的漂亮，那傲慢，这下面那个不是桥哈，是骄傲。骄傲傲慢啊，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就是这个女孩子啊，她是长在一个有钱人的家里，再加上呢，她又长得特别漂亮。那么一般来讲，大方来说，就是那种这个有才呀、长得漂亮的女孩子啊，再加上因为家庭啊，这个从小啊娇生惯养惯的，所以她就会比较傲气。不理算是孤单孤子，本来作为一个媳妇来说，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先生啊，要好好的照顾啊自己的公婆啊，要处理好人际关系啊，要做好这些家庭的各种各样的事务啊。可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个一年里啊，因为他从小在家里的娇生惯养惯的，所以当了媳妇之后呢，他也不好好的做媳妇，他也不照顾他的先生，他也不好好的孝顺公婆，所以搞了一个家里啊鸡犬不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西家长子啊非常的苦恼。那么鸡孤独家一人，媳妇娇慢，这个不是骄傲，是骄傲的骄，骄慢，当以合法而孝敬之。那么这个基咕噜长子这家人啊，娶了这样一个媳妇之后呢，非常的苦恼啊。他们就开会呢，就商议呢，应该怎样修理修理他。那他们一想呢，这个若以战锤挥上法也，若无性交，一对日增长也。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媳妇啊，你跟他讲什么道理啊，他也不听，你不然你跟他怎么讲，他根本就不听你的道理，根本就不卖你的账。可是假如说你要是揍他一顿，拿个棍子打他一顿，可是你打了之后呢，他又无赖，他根本就打了之后呢，这也不是一种很好的办法的。那么如果说你要是不教训他的话，你宠着他，他就会一天一天啊，越变越坏，越变越坏。所以他们想，不知道怎么如何是好啊。为佛大圣，善人教训。基督长子啊，他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家庭，就是他们对这样一个媳妇没有办法，结果他们想来想去的，他们就想到佛陀了。佛陀是一个这样有智慧、有道德、有威望、有神通的人。那么大概可能就请佛陀来啊，才能对付他，所以他们就想请佛陀来，这个就是教育教育他。 办共设斋明日起国啊。那么这个基督徒长者啊，是不是在过去嘛也没有什么机会这种之类的，他说只好去起国了。那他就来到奇缘金石啊，请佛陀啊，把自己的这些苦恼啊跟佛陀说啊，说了之后呢，那佛陀毕竟是大慈大悲的，对这样一个大护法啊，佛陀就答应他明天到他的家里去，就是吃饭。然后呢，那基督徒长者家里呢就办斋呀，请佛啊。佛来江都途中，基孤独长者家进出礼佛，一也不出啊。就到了明天，佛陀率领着他的弟子来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基孤独家长者的全家人啊，佛陀来的嘛，他们全家人都出来礼佛啊，迎接佛陀啊，到他们家里去啊。可是这个一年里呢，他是傲慢无礼啊，他躲在房子里，你们大家去迎接吧，我就不出去，我就贴住不出去，所以他就不出去，不出来迎接佛陀。佛即放大光明，紫罗金圣照一眼十内啊。这么佛陀呢，对付这样的一个人啊，还是小菜一盘，还是有办法的。你不出来啊，那佛陀呢到了他家里之后呢就换官了，往他家里一坐就换官。这个官一换了之后啊，这个家里的这个房子啊全部都变成透明的了。本来我们现在这个佛陀没有换官之前，你这个人如果躲在房间里啊，谁也看不见啊。可是这个佛陀一换官了之后啊，这个房子全部都透明的，就像水晶一样，你躲在房间里，外面人当然也可以看到房间里面。那么这么一来呢，这个一眼里啊，他就没地方躲了，他就只好乖乖的就出来了。佛现三十二相八普中好啊，佛陀的相貌跟我们世间上的人的相貌是不一样的。佛陀他不但在他的人格上达到圆满，没有烦恼，那么说他在他的这种外在的相貌啊，比如说身体上长的眼睛啊、耳朵啊、鼻子啊、头发啊，任何一个地方啊都没有任何的缺陷，就达到圆满的程度。所以佛陀的相貌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也就是你在佛陀的身上找不到任何的缺陷。一眼见佛光明相貌极大惊怖啊，身未地心变出礼佛。这个一眼里呢，刚才本来是躲在房间一个角落里边，本来不想见佛的。可是现在呢，因为佛陀用光明啊，把这个房子全部都变成紫金琉璃呀、啊。那么这个一眼啊，他就可以看到佛陀的这种相貌。当这个一眼里看到佛陀的相貌啊，那种庄严之后啊，他就感到极大的震惊啊。一下子呢，因为佛陀的本身他有一种很大的威德啊，这种威德一下子就把他震慑住了。那么他从里边啊，他就出来了，出来见佛礼佛了。那么一眼你出来礼佛之后啊，这个时候佛陀啊就该开始跟他讲啊关于女人以及一些做媳妇的道理，就说佛道一眼，女人之法不单以其端正而分骄慢，形貌端正，非为端正，为心行端正，人所爱听，视为端正，不得以其相貌端正骄慢自知，后生一见为人所知。告一眼，就是佛陀告诉一眼啊，告诉他说啊，说什么呢？女人之法不单以其端正而生骄慢，就作为一个女孩子人家来讲啊，不要因为自己长得漂亮然后就骄傲，就高高在上，就什么人啊都瞧不起的。因为作为一个人的这种相貌来讲啊，相貌是无常的东西，它仅仅是几十年的，就是说一个人的青春啊，它就是 那么几年时间，但这几年就是年轻的，这几年过去了之后啊，你的相貌啊年老而色衰啊，那么你的相貌啊可能快就要变化了。而且一个人假如说你要是没有这种庄严的这种纯洁的心灵啊，那么光是靠这种外貌的漂亮，那么很快啊就会引起人家对他的讨厌。相貌只能暂时的迷惑人，而真正使人产生喜欢的是心灵，而不是相貌。其貌端正，归为端正，就是其貌端正啊，并不是真正的端正。为什么说不是真正的端正呢？因为其貌的东西是会变化的。为心行端正，人所爱惜，是为端正。因为一个人心灵端正啊，才是真正的端正。那么什么叫心灵端正呢？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啊，你的心胸要很宽阔，不能有狭窄的心理，不能有嫉妒的心理，不能有虚荣的心理。那么这些虚荣啊、嫉妒啊，都是属于不端正的心理。这个女孩子来说，就是这个心灵美啊，比外在外表的美应该说是更重要的。那下边就是不得以其面貌端正骄慢自知，后生低贱为人所知。就是假如说女孩子啊，她随着自己的端正的下貌啊，然后产生一种我慢的心理啊，那么不仅仅对他自身啊没有好处，对他未来的生命啊，他也不会有好处的。因为在佛教里面来讲啊，一个人你的任何一种行为啊，都有他的果报，都有他的果报。比如说一个人，你这一生如果说你依赖着自己的这种相貌的端正啊，然后你产生骄慢的心理，交换心理就是意味着把自己啊看得高高在上，对别人瞧不起。那么对别人瞧不起的结果呢，将来啊你就要所招感的果报啊就要被别人瞧不起。那么将来你就要招感这种地位啊特别低下的果报，比如说当年的奴婢啊，当年的使女啊，不得自由。下边开始，佛道义也，女人之法有三藏十二。这里开始讲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女人的缺陷问题呢，我们留着下一次接着讲。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讲到西达展姐的家庭啊，娶了一个媳妇啊，这个媳妇呢叫一言女，因为她是生在一个豪贵的家庭啊，从小呢娇生惯养惯的，所以出嫁之后啊，她也不好好的遵守这个妇人之道啊，也不好好的照顾她的丈夫啊，不好好的孝顺她的公婆啊，结果呢搞了这个一言，搞了这个西达长子的家里啊，全家人啊非常的苦恼，所以他们就想到了请求国父啊到他家里去教化教化一言女。那国父呢到了这个西达长子家里之后呢，这个一言女他也不出来呀，躲在里边啊。那当时佛陀就换光啊，换了光之后呢，整个房子啊全部变成透明的，所以一言女在里边啊再也躲在里边啊再也躲不住了，所以只好就乖乖的出来礼佛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啊就给他讲关于如何做好这媳妇的道理。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一念礼经啊我要讲的内容。那么整个一念礼经的内容它也就是说呢，就是说 一个女孩子啊，出嫁的时候啊，应该要如何当好一个媳妇啊？这是一个全部这部经典的主要内容。那么在这我们已经把这部经啊，这个言这个法会经也啊，已经给大家介绍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接着讲啊，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女生的缺陷，就是作为女人啊，在她作为一个女人，她存在哪一些缺陷，她具有哪一些缺陷。那么下面我们要看这个经文，大家把这张东西拿出来，都拿出来没有？拿出来。然后要看这个书上，眼睛看在这上面，耳朵要听着我讲，要出发。看着经文，佛告一言：女人之法有三善。佛告一也啊，就是佛陀告诉这个一也女啊，佛陀告诉一也女，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女人之法，作为一个女人来讲，你已经投身做女人了，那么她具有哪些缺陷呢？有三障，这个十二障就是业障的障，有三种业障啊，有十种缺陷啊，有三种业障，有十种缺陷，不自觉知啊，就是自己还感觉不出来。就作为女人来说，她有这些缺陷，但是往往作为女生来讲啊，自己呢很难感觉出来。那么到底哪一些业障呢？下面就进一步解释了。地也白佛何等三障十恶，那么刚才佛陀讲啊，作为女生啊，具有三种业障，十种缺陷。那么一也听了之后，他就请问佛陀啊，那么到底是哪三种业障，还有哪十种作恶呢？那么下面佛陀就回答了，佛告一也啊，弟子小时父母所障，是一种小时，就作为一个女孩子呢，小的时候啊，她没有像男孩子啊那么自由，比如说男孩子可以自由自在的到处走啊，到处跑啊，那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说啊，父母啊总是对她特别管特别严。当然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啊，在这个新时代的社会里啊，这方面呢还不是很明显的，可是如果说在旧社会，在古代的社会里面啊，那就特别明显。在古代的社会啊，父母对女孩子的管教啊特别的严，这个甚至这个家庭啊都很难让他出门啊，到外面去随便自由活动啊，所以说从小的时候父母对他管教的特别的严。二是出嫁夫子所在，出嫁就是嫁出去了之后啊，然后呢他的先生啊，他的丈夫啊就会管着他，就会管着他，不让他自由。那么这个在古代这个社会里面啊，比起现在的社会啊，那么在这一方面呢也更为严格。古代社会这个作为一个女人女孩子人家来说，有三从四德啊，这个那么作为一个女人呢，她必须要遵守这个三从四德，那么她的丈夫啊，她的先生啊，对她管教的可以特别严格。第三种呢，三子老实儿子所在，就作为一个女人年纪大了，如果说你遇上这些不孝的子孙啊，那么经常还要呵斥你啊，要骂你啊，那你也是很难过的，也是很痛苦的。那么这个是女人存在的三种业障，是四为三障，何等十恶？那么还有十种过恶啊。一者生子父母不喜， 第一种呢，生出生的时候啊，父母不太喜欢。为什么不太喜欢呢？因为父母啊，往往有这样一种重男轻女的观念，男尊女卑的观念。所以生了一个女孩子之后，他总觉得这女孩子啊，不能传宗接代呀。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啊，有这样一种观念，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无后为大，那么作为古代的宗族社会来说呢，继承你的这种这个传宗接代的任务啊，他觉得只有男孩子啊才能生，而女孩子毕竟是别人的。所以呢，生了女孩子之后呢，父母就不是很高兴的。如果生了男孩子呢，那就是很高兴。那像现在这个社会，因为实行了计划生育之后啊，是不是？那么作为父母来说，他只能拥有一个儿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就更多的父母啊，他选择的都是男孩子，不喜欢女孩子。可是事实上不可能，你喜欢生个男孩子就生男孩子呗。所以很多人生了女孩子之后啊，他都默默的就给他扔掉了。扔到垃圾堆里啊，或者扔到什么地方去啊，这就是生的时候啊，父母不喜欢，这是第二点。第二是两意无为啊，两意就是在这个父母啊，对这个同样是子女啊，他对男孩子的培养，他会特别用心，会特别认真，而对女孩子的培养呢，因为他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啊。往往在培养方面呢，就不是很认真。像有些家庭，他只让男孩子读书，他不让女孩子读书。为什么会这样一种观念呢？他觉得女孩子你书读的再多啊，将来嫁出去呢，还是别人家里的，不是自己家里的。所以他在养的时候啊，他就不好好的养。你比方说好的东西啊，好吃啊，好穿啊，都给他的男孩子，女孩子呢，就简单的对付一下就是了。那么这个是第二点，这个是女人的业障，是养育无为呀、啊。觉得养之后没什么意思，无为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三是常修嫁继子女呀、啊，就是第三种，父母作为父母来说啊，经常呢他要为女儿啊操心，就是说将来嫁出去要赔很多嫁妆啊。那么赔嫁妆呢，如果太少呢？那么对我们这个家庭呢，这个生意啊，还会有影响啊。那么在这一点上呢，父母要为他操心。第四，四则处处为人啊，就是女孩子呢，一般多数啊，都是很害羞的，这个胆子特别小啊。比如说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呢，明明想跟哪一个人见面，可是呢，他又不敢见。跟你说话的时候呢，头不敢抬起来，把屁股对着人家，这脸不敢对着人家，人家就说一说，哎，他害怕了，撒腿就跑，所以胆子特别的小。当然，这个在现在很多女性吧，在现在很多女孩子的身上可能不存在这些问题，但是也还是有很多人的身上啊，很多女孩子啊都有这个特点，就看到人家特别害怕，本来想要见某一个人，可是又不敢去见。看到人家呢，总是头低着，说话呢也不敢大声，眼睛呢半闭半睁的。这个都是女孩子啊，一般的女孩子啊，具有的特点。当然，一般如果说也很多那些经过社会上在社会上工作过嘞，或者搞过什么公关呢，有很多小姐啊，她们大方的不得了啊，连大方的令人受不了都有的。这个就是另当别论。但是普遍的现象来说啊，女孩子啊。他还是比较害羞，胆子小，这个也就是第四个特点，处处为人啊。五则与父母别离呀、啊，就是说，作为女孩子来讲呢，她到一定的年纪之后啊，父母就要把她嫁出去，不能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她本来希望跟自己的父母啊、兄弟呀、啊。姐妹呀、啊，生活在一起，可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她必须是要嫁出去的，她不嫁出去是不行的。所以就是第四个业障，第五个业障， 第六，其他门户啊，嫁出去之后呢，你嫁到人家家里去呢，那你要靠你的先生啊，要靠外面人家过日子啊。那么这个人家家里，也许他会对你很好，也许他对你不好，那么这个都很难说嘞。所以这个就是说，在你的幸福方面啊，没有很大的保障。你如果嫁了一个不好的先生，那你这一生啊，那你就要遭罪了。你如果能嫁一个很好的先生啊，那你的幸福啊也可能有保障。但是总的来说呢，都不是很可靠的。那第七啊，怀孕甚难啊。那么这个女孩子的嫁了出去之后呢，她的任务是什么呢？她要给人家传宗接代呀，要给人家生孩子啊。那生孩子，那么她就要怀孕啊。那么怀孕期间啊，大不便便呢，这个吃啊、穿啊、睡啊、走路啊，都很不方便，很难受。本来你的身体嘛，是不是这个很苗条啊，很漂亮啊？可是你要去怀孕的时候呢，这个就失去这种苗条了，就像进水一样，圆滚滚的。这个，所以在怀孕的时候啊，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很难受。八子产生时难，就生儿子的时候，那也是一件很难受的一件事情。这个人家说生儿子家呢，现在这个社会嘛，对这种医疗啊方面啊。发达，所以生孩子呢，有这种先进的医学技术啊，那作为母亲呢，生命还是会有保障的。可是，在古代的社会，在这种医疗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往往有的人生孩子生着生呢，然后就跟他的孩子啊同归于尽呢，这种情况也很多。然后，这个生孩子的时候嘛，也很痛苦啊。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生孩子难。有的肠胃不止啊，肠胃不止，就是很害怕他的先生，很害怕他的丈夫，比如说害怕他的丈夫变心啊，害怕他的丈夫另外找女人啊，是不是？那么这些都是作为女孩子来讲，比如说在古代的封建社会里边，是不是一个男的他可以？随时啊，这个更换自己的妻子啊，随时可以更换自己的妻子。假如说一个女的嫁到一个男的家里去，然后呢，你3年不能生孩子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根据儒家的这种规定啊，他就可以把你这个把你休掉了，就可以把你休掉了。那么你呢，如果被男这个嫁出去之后呢，然后这个婚宴啊。婚前的伦理就有很多关于女人的这些道德，不能再嫁啊，要什么什么什么贞洁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大堆。就是说，你嫁了一个丈夫之后呢，你要从自始至终的就忠贞不二的去对待着这个丈夫。然后就是你的先生死了之后呢，你要为他保管几十年，然后直到啊，这个你自己也完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你的命运，你的悲惨的命运啊，才结束了。那么嫁出去之后呢，一天到晚还要管好你的先生，别让你的先生是不是这个去找另外的女人啊？然后呢，所以啊，经常要畏啊，就是害怕畏惧他的先生。但是现在的社会来说啊，在这一方面啊，又不太一样了，又好一些。那么死者。很不得自在，很不得自在，因为女人呢有很多这些天生啊，从生理上啊，或者在心理上啊，有很多障碍。比如说在心理上来说啊，心胸比较狭隘啊，虚荣心啊，嫉妒啊，就是说要比男孩子啊要特别强，因为你有了这些嫉妒，心胸狭隘，有了这些心态之后啊，然后就搞了你自己啊。一天到晚不得安宁的，这个很痛苦的。那么在生理上呢，女孩子嘛，比男孩子嘛，这个也更不方便啊，就是这个不健康的因素更多啊。所以这个也是女孩子的业障。所以女孩子有三障十二
啊，也就总的来讲有十三种这个业障啊，这个是属于他的业报身。那么下面地也文佛说三藏时身心暂时，那么从这里开始啊，就讲第四个问题，就讲为故之道，就是作为人家的媳妇啊，你应该要遵守什么样的道德，你应该要做哪一件事情，这叫为故之道啊。这也文佛就是一言你啊，听到佛陀讲到这个作为一个女孩子啊，有这么多的缺陷，他原来以为我自己长得这么漂亮啊，是不是像我长得这么漂亮，应该整个地球都能围绕着我转呢，他觉得很开心啊。那么现在佛陀呢，给他指出了作为一个女孩子啊，有这么多的缺陷啊，他才发现自己是很惭愧的，不应该骄傲，不应该目中无人，所以他就这个身心暂足啊，暂守啊，就身心啊都感到很震惊啊，心中感到很震惊。然后就白佛言，然后就请求佛陀了，请问佛陀了，唯愿世尊啊，就是唯愿你世尊啊，叫我做不知道，教我怎样做好一个媳妇啊，就是请问世尊啊，那我应该要怎样做呢，我既然作为一个女生来讲是有这么多的缺陷，那我应该要怎样做好一个媳妇呢。那么下面佛告义也啊，佛陀就告诉义也你说呢，做夫之法当有五种啊，就是作为这个做媳妇的道理啊，有五种媳妇，就是你要做媳妇呢，要做这样的五种媳妇啊，那你还是一个理想的媳妇。那么相反，你要是不按这样去做啊，那你就不是一个好媳妇。精诚的诚，就是像梵蒂底下的这些人，普陀大乘啊。第三种是如内夫，就像妹妹一样。第四种。是匹夫，匹就是奴婢呀，匹夫啊。第五种是夫妇，那么我们下面接着解释这个五种的媳妇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何谓母夫，什么叫母夫呢，母夫，母就是母亲啊，我就是母亲啊。爱夫如子夫，就是说作为一个妻子啊，对待丈夫啊，就像这个母亲啊对待儿子一样，就像母亲对待儿子一样。因为这个母亲啊对待儿子啊，他是具有一种天生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所以母亲对待儿子呢，他能够无微不至的关怀啊。母亲对儿子的贡献啊，他是无私的贡献，他能为儿女啊这个考虑的特别周到，比如说在衣服上啊、饮食上啊、住宿上啊、行动方面啊、问寒问暖啊，就特别特别的关心。那么同样的，作为妻子啊，这个对待你的先生啊，也要像母亲对待儿子一样。比如说你的先生出去啊，这个做了事业啊，做了失败呢，或者说在外边生气呢，回来之后你能够给他安慰，是不是？这个在外边受气啊，或者说在事业上受到挫折啊，那么你作为妻子来讲啊，你能够给你的先生啊给予鼓励，是不是？如果说在外边回来啊，这个肚子饿呢，或者衣服没穿好啊，那么作为妻子啊，能够像母亲一样去关心他，给他做好的衣服穿，然后给他呢好的饮食，那么这样呢，这样就会使你的先生啊觉得这个家庭啊特别温暖，他就喜欢啊回到你的家庭来。所以第一种啊，就是似乎爱不如子父，就像母亲爱儿子一样。那么第一种这个父啊，像母像母亲一般的妻子吧。第二种呢，臣父啊，臣父，什么叫臣父呢，似乎如金故，臣就是精臣啊，臣就是侍候金长，金就是皇帝哦，
在古代的封建社会里边有金有钱，钱就是辅佐着他的皇帝干各种各样的事业，然后皇帝如果有什么过失啊，有什么一些错误的观念啊，那么作为臣来说啊，他要及时的举荐，就是劝谏他，你不能这样想啊，你不能干这样的事啊。那么同样的，作为妻子啊，对待丈夫也是要这样。据说像这个古今中外的这些名人啊，有很多名人啊，他们的之所以成名啊，他们作为一个很贤惠的妻子，在家里啊默默无闻的为他丈夫啊奉献一切，因为有这样一个妻子，所以他的丈夫啊才能在事业上啊取得很大成就。所以妻子啊应该要辅助丈夫啊这个做好他的事业。那么同时呢，丈夫可能有的时候呢，你的先生啊，是不是他一天到晚忙来忙去啊，也可能会产生很多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思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作为妻子呢，经常要劝诫你的丈夫，就是说，当然不能一天到晚唠唠叨叨的没完没了，你唠叨的太多了，把他吓跑了。那关键的时刻，你就要劝诫他，哎，什么事情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应该要很委婉的。是不是在关心的同时啊，然后再劝诫一些忠言啊？那么你这样呢，你的丈夫啊，就免了这个误入这个歧途啊。那么第三种，何谓这叫事夫如金，故名臣夫？何谓媚夫？什么叫媚夫呢？第三种妻子啊。就是第二种妻子，就像臣子一样的这样的妻子。那么第三种妻子呢，就像妹妹一样的妻子。那么大家都知道，妹妹跟兄长啊，兄妹嘛，这个关系很密切，情同手足啊，是不是情同手足？那么作为妹妹对妻子啊，这个妹妹对兄长啊，很恭敬啊，是不是？那么妹妹对兄长啊，一般来讲，他都不会有恶心的，有什么事情啊，好。这个都能到直接对兄长讲。那么同样的，作为妻子啊，对待丈夫啊也是一样，就要像妹妹对待兄长一样，不能有恶心。就说妻子跟丈夫的关系啊，应该是亲密无间的，是不是？不能同床异梦啊，是大家在一起都是你想你的，我想我的，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是不是？虽然在一起生活，但是各搞各的。那么这样呢，就不成为一个家庭，这样就不要有家庭，这样还要有家庭干什么？那还不如出家嘞，对不对？所以第三第九这个妻子要妹妹的，像妹妹一样的妻子。那么第四种呢，就叫做匹夫，匹夫啊，就是奴婢呀、逼夫啊，逼。这个奴兵啊，在一个家里边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杂事啊，比方烧饭啊、拖地板啊，是不是？那么这些事情都是奴兵干的。那么作为一个妻子啊，对待你的先生啊，也要抱着像奴兵这个对待啊这个主人一样这样一种态度。你不能一天到晚在喊男女平等，男女平等，那什么事情呢、啊？这个男同志能干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干；那女同志能干的事情，男同志也能干。反正什么事情呢、啊，都要分开干。我干家务，不能家务老是我干，你也应该干。啊，我吃东西啊，你这个我吃什么，你吃什么，我也应该吃什么。你一天到晚都在喊平等啊。那么你在家庭里面，你一天到晚喊平等啊，你这个家庭你就搞不好了，你就要吵架了，是不是？你就要闹翻天了。那么怎样才能够笼络你的丈夫呢？那么就应该像奴婢一样，就是像奴婢一样照顾主人一样，这样一种态度。你说为什么这些宾馆里边，是不是人都喜欢到那里去住呢？原因是因为在宾馆里边啊，你花了钱之后啊，你在那个宾馆里边能够得到一流的服务啊，所以人家喜欢到那里去。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你作为妻子的人啊，对待你的先生啊，你用最好的服务。最好的服务态度去对待你的先生，那我敢保证你的先生肯定不会去找其他女人，你能够任劳任怨的去为他做一切，是不是？他呢在外边啊，不管是干了什么事情之后，他总觉得回到这个家庭啊，
是最温暖的地方，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家庭是最温暖的，所以他根本就不会去想其他女人，他也不会去找其他女人。那么如果说你作为妻子，你一天到晚挡着脸啊，挡着面孔啊，那你的先生一回到家里面，本来在外面干事干得很累，一回到家里面看到你的妻，看到他的妻子啊、夫人啊，挡着面孔啊，他跑得来不及的，他自然就会外面，另外就会去这个寻花问柳啊，或者金屋藏娇啊，是不是？那么这种情况肯定要出现。所以就是作为妻子的要像，就是对待丈夫啊，要像奴婢一样侍奉你的主人，任劳任怨，反正什么事情都干，让你的丈夫啊过得很开心啊。那么这样呢，你就会肯定会有一个和睦的家庭。那么何谓夫妇？这个叫匹夫。那么第五种呢，就是夫妇。什么叫夫妇呢？就是背亲相疏，远离所生。对亲就是离开自己的亲人啊，六亲眷属啊，一个女孩子啊，到了一定年纪啊，就要出嫁了，要嫁出去呢，嫁出去了之后呢，那么就离开你的父母啊、兄弟啊、姐妹啊、相叔，就到本来这个你的先生啊，原来跟你是很陌生的，但是现在你爱上他了，是不是？嫁入人间。那你就要跟着他来，所以相书啊，远离所生啊，远远离开你出生的地方。恩爱心意，同心异行啊，恩爱心意就是夫妻之间啊，要互相恩爱啊，心意就是亲密无间呢。同心一情啊，彼此之间呢，怎么样要把这个家庭搞好啊？怎样一致的对外啊？怎样要搞好我们的事业啊？怎样生儿育女啊？是不是在各个方面啊，都要达到一种共同的理念，然后才能把这个家庭搞好的。比如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是不是这个就很难搞好家庭？就要同心一情啊，心是一样，观念上是一样的，虽然你是你。我是我，但是我们想的都是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么在我们这个盈盈的世界啊，在这个盈盈的大千世界里边啊，那么一个家庭呢，就像一艘小船一样啊，那两个人呢，应该要达到这种同舟共济啊，然后才能度过在生活里边啊所出现的种种困难。尊贵晋升，无骄慢行。尊贵晋升就是对公婆啊，对长辈啊，你要尊重他。
尊重
晋升无骄慢行，没有骄慢，不会高高在上的。对有德的人，对自己的长辈，你都能够很好的恭敬他。善事内外，家音分正。善事内外。对于家庭里面的关系啊，公婆的关系啊，婆媳之间的关系啊，兄弟姐妹的关系啊，各方面的关系，作为一个媳妇来说啊，当然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那都是小家庭，那都是小家庭。那么这种小家庭呢，一般往往就是两个人的家庭呢。那么在中国古代啊，它是一个大家族的社会，一个大家族的社会。那么在这个大家族的社会里边呢，假如说你作为媳妇的来讲，你不很好的遵守妇道啊，那这个家庭就会闹得一塌糊涂了，闹得一塌糊涂。所以作为一个新媳妇来讲，她要调剂这里边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啊，调剂各种各样的关系。所以说，就是内的关系，还有是外的关系，外边的关系，亲戚朋友的关系。那么作为媳妇呢，她不要去调理。家音分盛啊，使你的家产啊越来越多，使你的钞票越来越多，使你的亲戚朋友越来越多，使你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不是越来越复杂，就是越来越多，就是的，越来越复杂就糟糕了。然后呢，接待宾客，称扬上人， 他练了丁克来，你都能够很叫唤那些客人啊，你都能够很好的接待，然后人家在外面就称他，哎，某某家庭他一个好媳妇，你看我家里的关系处理的好的不得了，然后你的名声就特别好了。然后这就是属于夫妇之道啊，就是作为一个理想的妻子啊，她应该要具备啊这些条件。所以我们讲就是佛陀告诉啊夫妇啊，当然在这个佛说一言里经啊，它有好几种意思，在其他译本里面还有讲到两种意思，一种叫做夺命夫啊，一天到晚想着他的先生快点死快点死快点死快点死，然后还有一种呢是冤家妇，是不是？这个嫁过去之后，这个不叫她的丈夫干好事，并让她的丈夫干坏事，要多长时间把她的家孩子给带光光，然后就跟着另外一个男人。这样的媳妇也有，这叫冤家妇，还有就是夺命妇。那么在第一部经里边啊，这两种媳妇他们就讲，就是在另外一部《一言里经》。他也具有讲到这样的两种心。那么下面佛道一也啊，问是这个孤丈，问是孤丈，孤子必有五丈三啊，就怎样照顾你的先生啊，怎样照顾你的公婆啊，这个也有五种丈，三种就是有五种照顾你的丈夫。这个公婆的方法是属于好的，还有三种呢是不好的。那么下边啊，这个佛陀啊，他也给我们列出来。借白。